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恩惠确实是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也但愿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蒙他的喜悦。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7节，我们要来看上帝如何向摩西显露他是何等的神，又是有何等的作为。所以请大家现在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7节。我们能够从出埃及记第34章6这短短两节里面，我们得到的核心信息是这样子的：神的名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既慈爱又公义。神的名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既慈爱又公义。所以请大家能够和我说一遍：神的名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既慈爱又公义。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但愿神你的灵能够充满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得聪明以及智慧。求上帝你赐予我们心中能够有那一种勇气，我们能够来相信你，并且能够活出神你的真实，你的真理。我们心中确实是想要更加的爱你，所以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耳的就会聆听。我们向祷告祈求，乃奉靠主耶稣那美妙之名祈求相信， Amen。 名字其实是带有能力的。那我想请大家现在试想想说，如果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用名字来形容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拿杨晨弟兄来做一个例子好了。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说你这样子做真的很杨晨，那我不知道在杜克团契的弟兄姐妹们马上想到是什么，可能是他的忠心，可能是他的幽默，可能是他的工作，我反正那个名字马上就带出了那个人自己那本身的一种性质。所以希望说当我们说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做形容的时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用它来形容一个比较负面的事情。那我们另外再想想，我们通常辱骂人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名词呢？当然我们现在不会给例子。那我们相信我们不会说你这个人非常的樱桃，你会觉得说樱桃为什么可以用来骂人或者辱骂人，这完全接不上。那是因为樱桃本身它没有那种性质。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通常知道说我们运用一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名字是有内涵，是有力量的。那前不久风靡一时的迪士尼电影灰姑娘 Cinderella，我是看了那部电影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 Cinderella 最初的名字不是 Cinderella， 她之前不是灰姑娘，她其实之前是善良有勇气的 Ella。 那直到是她的那些后母以及后母的两位女儿，因为在嘲笑以及欺负她之后，因为她有一天晚上她就睡在那个火炉旁边，被火炉里面的烟灰所覆盖了，所以他很脏。那这些他的这两个姐妹就笑他说 Oh your cinder Cinderella， 也就从此他变成灰姑娘。所以本来是 Ella 是一个善良有勇气的人，因为加上了一个 cinder 变成是烟灰，变成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一个人。所以他从那时候起，我们也看到 Cinderella 他心中似乎也就开始起了一种灰心灰姑娘灰心，就觉得说我这样子真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就如烟灰一般肮脏无价值和低贱。对以色列人来说，名字其实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也就等于那个人他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性质，或者是他接下来他的人生所会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这样的一种道路， 也就是说你的名字也就是你的为人，要么是你的情操，要么是你的人生路，要么是你的人生的意义。这有一点与我们华人取名字有不同的哲理，因为我们通常给华人取名我们华人给我们孩子取名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是说我们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你接下来未来有一些亨通的道路。所以在很久以前，我记得有一代的人会非常希望说有升官发财，所以像财字、金字这些都用在名字里面，那这些都是给孩子的一种期许。可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名字也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例子，也就是亚伯兰。亚伯兰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的时候，在生命当中起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他之前他是一个受尊崇之父，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所讲，亚伯兰的意思也就是受尊崇之父。可是到了上帝给他与他立约说他将会成为万国之父的时候，他的名字从 Abraham 变成 Abraham， 是差那么一点点，可是整个人生道路就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也就是多国的父。同样的，我们看他的孙子，我们看雅各。雅各他之前他是出生的时候，他就是抓着他的哥哥的脚以扫，然后从此他一生直到他与上帝摔跤之前，他都是一个所谓欺骗者，他都会想要为自己抢夺好处，他甚至可以为了一个太太等上14年。所以我们看说雅各他的名字 Jacob 本身就是说他欺骗，然后我们就看说哇，你一直看，直到创世纪32章的时候，雅各的一生都是在做一些欺骗的行为。可是当他名字变成以色列的时候，上帝将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他的名字就代表说他将会与神和人较力，也就看到说以色列最后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确实在多方面与神以及与众国度都有这样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互动。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7节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上帝他自己本身向摩西表明他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得竖耳聆听，因为在整个所谓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也就代表说上帝说我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也就是代表他的为人是如何。所以在这里上帝向摩西重申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耶和华。可是耶和华又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其实就代表着上帝他本身既慈爱又公义，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让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7节。好，我们一起来，一二三。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34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在出埃及记32章以及33章记载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致说我们为什么我们来到34章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原来上帝在此时此刻要向摩西再次的重申他本身是耶和华，他既有慈爱又有公义。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这里以色列人向上帝做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恶，也就是他们设立了金牛犊，并且在金牛犊面前下拜，这已经打破了上帝之前所立下那第二个诫命，也就是不可以任何的百物形象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这样一个诫命。那很多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哦，金牛犊它本身就是神，可是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是说这金牛犊就是神，就不是说这是带我们过红海的那一位神， 而是他们说金牛犊，我们心中看不见神，所以我们想要找一个东西来做一个代表。就好像说有时候可能父母亲出远门，那你留下一个信物给小孩，说你只要每次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想念我，那这样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件事情。可是以色列人所做的呢，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也就是说他们第一，他们虽然说心中有这样的一种期许，可是他们是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并且是一个小小的金牛犊，是一个没有办法真的完全代表上帝是怎么样一位神的一个物品。所以这建立他们做出了金牛犊，其实是开始展现了以色列人对上帝所缺乏的那样的一个信心。更何况他们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说那个摩西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个家伙，其实那我们中文翻译翻得非常的文绉绉，可是真正原文里面的时候是带有鄙视的一种意思，也是说那个我们很受不了那个人，那位弟兄，对吧？非常鄙视的方式，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也不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你就来自作主张帮我们来做一个金牛犊。所以出埃及记32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严重的罪恶，并且是上帝发怒，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所犯罪之后确实是有非常严厉的一个后果。在这样一个被严厉惩罚之后，那些还活着的以色列人打从心里非常需要知道说上帝是否还是一样会以恩慈和怜悯待他们。也同样的，像在家里小朋友被处罚了以后，有时候就会慢慢的这样挨进父母的怀里，为了就是要知道说关系其实是还好的，就是惩罚的日子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回到那种非常温暖的一种情况之中。所以这是出埃及记第32章，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记第34章的时候，上帝要告诉摩西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第33章，这里记载了摩西与上帝的对话。这里很有趣的是，摩西想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看见上帝发怒，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希望能够看见上帝那让他心中能够也比较安稳的这样的一个那一面，也就是说他想要更亲密的认识上帝是谁，要知道说上帝啊，你应该不只是只有这样这所谓公义的这一面吧，我还想要知道说你还有那样的恩慈，以致说我能够与上帝你更稳妥的这样同行。出埃及记第33章第17到18节这么写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在这里他说，上帝已经先跟摩西说，我其实是非常的亲密的认识你，因为我是按着你的名认识你。我们之前已经知道说这名字就代表了那个人，也就是说上帝是完全知道摩西是这样何等的人，他整个内心世界，他的情绪波动，或者说他的所有的需要以及他心中的喜乐，这些上帝都非常的明了。而摩西在这个时候因为被爱，知道上帝有爱对他，所以同样的以这样的一个心愿，愿意要与上帝建立这样一个互相往来的一个关系，而不单单是说哦，上帝你来照顾我我就 OK 了，而是说上帝你要照顾我，那我心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感恩，我开始愿意关心上帝你自己家里的事情，不只是家里的事情，更是上帝他本身。那同样的，上帝摩西看见了上帝这样一种发怒这样一个可怕的情况之后，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需要有在从上帝而来的这样一个确据，说我是那会以恩慈以及慈爱来待你的那一位。 所以出埃及记第33章19到20节告诉我们说，上帝会如何对摩西说话。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7节，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确实是那真实的神，他说到必做到。他告诉摩西说，这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第34章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确实是说了些什么。所以这里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摩西宣告，耶和华，耶和华。那对我们现代人，我们非常讲求精简扼要，任何多的重复的词句我们觉得很烦，尤其你听小孩子或者是大人，你只要多唠叨一句后，你就会面对非常可怕的那个火焰，知道了知道了，不要再念了，知道了。那为什么在这里耶和华神他要重复的说耶和华，耶和华？这是在整个犹太文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写法，也就是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名字或者一件事情得到重复的时候，要么是说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要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需要去注意。在我们华人的类比当中，我们可能说的是这是精华中的精华，这是精彩中的精彩。那当然说我们说耶和华中的耶和华是非常的奇怪，那他不是说耶和华中的耶和华，乃是说他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耶和华，也就是来到他的精髓本身。为什么耶和华要上帝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其他名字，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用耶和华这名呢？因为这是他圣约的名。这里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是对不起，这里是上帝要重申他的信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就是那一位与你先父立下盟约的那一位神，我现在不会背弃这个盟约，我会继续坚守着我与以色列人所立下的盟约，纵然以色列人是硬着颈项硬着脖子的人民。那连续说了这两个名字其实应该就够了，就是说我们听到了这是上帝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宣告，我们心中应该就踏实。可是上帝继续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内涵。这里就一系列的词句，我们看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慈爱，而且他有诚实，并且他会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形容，也就像是如果我们去面试或者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说 Hello 你好，我是 Samuel， 有时候我们就停住了。可是这个时候上帝其实是很真心的想要让大家认识他是谁，所以可能我以后我要说 Hello 我的名字是 Samuel， 我现在住哪里，我这个人的喜好是什么，就乒乒乓乓讲了很多，以致说你可以马上的去认识这样一位神。所以上帝说他有怜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容，这个也是最后之后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形容主耶稣最常出现的一个形容词之一，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本身带着怜悯的心看待着所有的罪人。为什么怜悯是那么重要的呢？因为一个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人他真的处在一种非常可怜的处境里面。你不只是看到他心灵里面的可怜，我同时间你是真的打从心里面非常真挚非常深切的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和那一位能够有一个关系，有一个结合。所以不是说哦，那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哦，好可怜哦，然后你就走了。那种起怜悯的心是你知道流浪没有家的感觉真的是什么，你心底在痛，这个痛会使得带出你许多不同的行为，或是带着一个流浪汉去买食物，或者是带被单给他，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怜悯，那个观察就会带出行动，否则只有观察，就说哦，对这个火灾啊，对啊啊，丧失人命好惨，然后生活就下一步。可是当你看到说哦，这好惨的时候，你心真的是被激动，这个是神有怜悯。 所以上帝虽然是在他公义当中他发怒了，可是他继续是对着以色列人有怜悯，因为他知道有罪这样一个心，这样一个力量还在与上帝的圣洁在那边做征战，所以上帝非常的真挚的想要关心人，并且想要将人带进他那非常温和蛮有怜悯的一个关照当中。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天父必看顾我们一样的道理，有怜悯就要有恩典，因为有恩典的时候，我们会给那些不配得的，我们会说哦，你考100分我才请你吃饭，你考99那就算了，那一分跑去哪里？这是小朋友常常跟我说的。我说哦，那天考得还不错，可是爸爸妈妈就说就差那么一分就不给你。他说哦 OK， 那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什么叫做有恩典。因为有恩典的时候，就是要说你觉得他这不配合啊，不是不配合，是不配的，可是当下你就起那怜悯的心，你就有恩典给予那一位。所以不是靠着成绩，不是靠着能力，而是靠着自己本身确实是对那个人的一种爱心。第三，上帝说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也就是说他真正降罚的时候是忍无可忍，你真是逼的上帝没有办法，必须要实行纪律的行为。之前的话，所谓不轻易发怒，也就是一种很长很长的一口气，也就是那个怒气不会发出来，它是一直锁在里面，而且是很长很长一口气。这一口气当中，可能我们会一直犯错，可是一直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会这样一个点头是什么？好好好，下一次不要再犯。那可能有个绕回来，他就一直点，可是直到有一天他气出的时候，这我们就说哦，那他就没恩典。其实这是上帝的纪律，也在他的恩典当中。为什么？因为在恩典当中，在纪律当中，我们会学习什么是义的事情，而不会走上恶的道路。所以在这里也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一种恩惠。那除了不轻易发怒以外，上帝也是蛮有慈爱的。这慈爱是讲的是百分百的委身忠心，以及是守约的。也就是说，在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上帝都不会放手，上帝都会愿意继续的行出他自己所说出来的这样一个承诺。说上帝很有趣啊，他这里说慈爱还不够，他前面还加一个形容词叫做丰盛的，所以已经丰盛的也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是以量来说的，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大的量，可是又有很大的那个质量，也就是有很好的品质，也就是说上帝的慈爱。所以量与值两个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要知道说上帝确实是会在他的蛮有恩惠恩典不轻易发怒的情况之下，继续的守着对以色列人他子民的这样一种盟约，那个盟约。最后接下来上帝说他是诚实的，他是蛮有诚实，这是什么？他蛮有真理，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事情他非常的坦然，他不隐藏，他是真的是打开他的本人是什么，要为的是要让人能够知道他是谁。我们说上帝有丰盛的慈爱，那上帝就在其中他的自我介绍当中，他给我们认识到说这个丰盛是什么意思，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一句话不代表是就是我们开始报数一二三四然后数到万的时候就没了，这个不单单是人数的一个形容，而是形容时间，所谓形容一代又一代。所以上帝对我们对他子民的整个宽恕是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是所谓千万的一个形容。那我们这样听完以后，我们说啊，对，上帝真的是好啊，上帝真的是蛮有慈爱怜悯。那我们的恶性就会可能开始出现了，因为很容易就开始动脑筋说，哦，那我们要如何去使用这样一个源源不绝的慈爱呢？ 所以上帝非常了解我们是谁，他是以我们的名所认识我们的，所以他同时对人善于滥用恩典的恶性发出了一种修正以及一个警告。在你脑袋开始转了转，转出一票滥用恩典的邪恶主义之前，三思。我们华人人的成语真是好，三思而后行，所以确实要三思。这里上帝说他会赦免罪恶过犯，对不起，罪孽过犯和罪恶，可是他同时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在上帝里面，他确实蛮有慈爱，可是不要忘记，他也是有公义的。那这里上帝说，因为我是公义的，所以我向犯罪的以色列人，使得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看说，出埃及第32章的时候，我们说，哦，原来上帝真的是忍无可忍，那个气已经憋得需要放出来一点点，所以他们得到了惩罚。可是同时间，因为上帝是爱，所以他会重申他的名为耶和华，并依旧与这些硬着脖子的以色列人立约。也是看到说，出埃及33跟34章是重述整个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切条件。所以不要因为上帝就告诉他的子民说，不要因为我有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不要因为这样就以为可以侵犯我守约的信实。在上帝守约的信实当中，他会降福，可是他也可以降祸。我耶和华对公义是同样的关注的。那形容罪孽过犯和罪恶的时候，其实是上帝要让我们作为上帝子民知道说，上帝是非常的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行为，他是在暗中观看，并且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为。那我们说，哦，罪恶过犯，罪孽，干嘛又重复同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如果我们深入去看的话，那我们今天其实没那个时间，这本身就是一个讲章。罪孽过犯和罪恶其实代表着是最不同的性质，可以是冒犯上帝的权利，可以是不愿意走在正路上，或者是完全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是整个罪的行为。我们现在常常说，哦，我就是犯罪，可是你这犯罪的性质是什么？你是违抗上帝吗？还是你是不知道这个标准吗？还是你知道有这个标准，你硬要去明知故犯呢？所以上帝说，不管什么样的罪，他确实是愿意赦免的，可是同时间他是对罪非常的认真。那这里我们常说，哦，这是不是接下来下一代，如果我作为父亲我犯了罪，我下一代会来帮我补偿，那我就可以逃之夭夭，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还好不是，上帝真的是很公义。这里其实是说，不是要下一代来偿还上一代所犯的罪，而是如果下一代犯跟上一代犯同样的罪的话，下一代也会遭殃。也就是说，上帝确实是秉公行义的，因为他所看待的是，是不是你和先父所犯的是同样类型的罪。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犯的，其实也就是所谓敬拜偶像，不遵从上帝这样的一个罪。因为以斯帖告诉我们说，以斯帖书18章告诉我们，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人必因为自己的罪孽死亡，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所以这是对于年轻一代，也对于上一代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所行的，如果下一代跟着效仿了，那他们也遭殃，我们也遭，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对我们自己所行的这些过犯负上一个责任。所以出埃及记34章第6到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他是有慈爱的，可是他有公义，他是有公义的，可是他也慈爱。我们看说，上帝其实是知道我们内心，相信上帝是知道我们内心的一些忐忑或一些恐惧， 所以当他形容他的慈爱的时候，他是用非常多的言辞，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提醒，并且是延伸的告诉我们说，我真的是非常有慈爱的。来到他的公义，他就是那么一句话形容。可是之前他告诉我们他的慈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涵，他既所以又有耐心又有爱心，这是让我们心我们的人能够因此能够得到一个安慰，并且相信愿意继续与神同行，愿意与他就是向上帝负上这样一个盟约的一个责任。我们天父上帝，我们的天父阿爸，确实是展现了他的爱以及他的公义。因为自从创世纪第三章的这整个人类，我们人类堕落以后，他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要使他的创造物，他要使他所创造的人类能够再次回到他的身边。在以色列人为例子，他差派了士师，他也设立了君王，他更是让有先知不断地向以色列人民能够宣告上帝的真理。最后上帝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展现了他名副其实，确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上帝他当时说他是耶和华耶和华，那时候摩西还不知道，原来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惠会是如此的浩大。作为一个不认识基督不认识十字架之前的以色列人民，他们只知道说如果在他们的国家能够有兴盛，他们没有一些敌人，这其实就是上帝的恩惠慈爱，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这是美好的。可是上帝借着历史，也最后来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知道上帝的慈爱原来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所谓他的道路真的是高于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测度的。这里上帝告诉约瑟说，他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将要是那一位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也就是他愿意赦免。可是因为有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罪要怎么解决呢？我们作为基督徒了，我们就知道说确实是上帝会要惩罚罪，可是他将这罪担放在主耶稣的肩头上，使得我们能够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自己反而能够称义。所以在神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里，神父神借由主耶稣基督拯救了罪人，重整了整个世界的救赎。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上帝从起初就是对我们有那要使我们兴盛的一种美好的意念，并不是要降祸，乃是要赐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上帝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上帝能够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今天你和我们能够知道说，上帝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因为在罪恶当中有谁能够来，有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突破呢？我们有怎么样的机会能够逃避上帝所要对罪所发下的烈怒呢？因为我们也是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可是因为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能够传扬上帝所设定的这样一个拯救计划，也就是我们本来是向上帝违抗的，我们是抗拒并且想要抢夺上帝自己本身的权利， 使得罪会进入这个世界，可是上帝会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得我们能够回到那最初上帝创造世界以后说，啊，这一切是甚好。当上帝向摩西做出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他其实也在今日向我们显示很清楚的一个真理，也就是我们极度的需要上帝作为那耶和华的神，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极度的需要上帝的怜悯以及上帝的恩惠，因为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确实是非常可怜的。那上帝他自己有怜悯的时候，他竟然愿意差派了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来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是单说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象征，我们乃知道说，在十字架上我们确实是看见了上帝的义是什么样的一种义，而且上帝的慈爱是怎么样的一种慈爱。确实上帝不会忽视任何人所犯的任何罪，可是同时间上帝也赐了他的恩惠以及平安，使得那些我们无法自救的人，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得到赦免，并且在生命当中能够重新的能够起步。因为唯有在耶稣里我们可以是新造的创造，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邪恶被击垮，我们也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也由唯有在耶稣里我们能够找到真正所谓的仁爱、喜乐、和平、盼望。我们看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和华他蛮有慈爱、恩典、公义、怜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叫请问您贵姓大名。那有时候想问说，你来了两年还要问我们贵姓大名，这是太过分了一点。可是其实我想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名是基督徒。对，我的名是余君敏，可是我的名其实是基督徒，因为已经放下了自己要跟随基督，完全是对自己死以致我们能活。所以当我们去出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名牌写的是基督徒，因为在我们作为基督徒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愿意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徒不单单是一种形容词，不单单是我们人性质的其中一部分，而是我们的全部。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神的那样一个怜悯，他的这样一个恩惠完全的震撼到了呢？那我们是否对上帝的公义非常的认真看待？那当我们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多少的无私的这样一种情操，或者是我们愿意做出一些无私的行为去服侍彼此呢？我们对上帝又有怎么样的一种态度以及感恩，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能够献上作为活祭呢？今天的世界非常的混乱，那我们刚才其实也为了南卡所发生的这样一个悲剧，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献上感恩以及祈求。感恩的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在痛苦当中、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确实带着上帝的慈爱及怜悯，向世人，向一个不认识上帝，或者是跟在质问上帝怜悯慈爱到底是真或假的一个完全一个社会当中，向众人宣告说，上帝不变，纵然有这样罪恶所产生的一个惨剧，可是因为对上帝的相信，能够有这样一种坚持，并且主动的愿意去原谅那些冒犯或者是侵犯，或者是 使得我们生命痛苦的人，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因此我们可以感恩。那我们现在其实作为基督徒在美国已经不是那么所谓好命了，所谓基督徒的文化已经开始削弱，而且削弱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现在如果看新闻的话，心里没有准备好，我们想说这是到底怎么样的一种地狱。可是我们就是看到地狱的可怕，也就是今日许多社会败坏的我们一种情况。我们现在还在想说同性恋婚姻合法不合法的事情还没解决，马上现在来了一个又一波的所谓 gender identity， right？所谓变性是否 OK 还是不 OK， 整个家庭的破碎，整个人对于上帝创造男创造女是按着他形象的这样一个想法完全破碎，在不相信上帝的人的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人任意妄为去行自己心里所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的邪恶临到，我们教会将会要怎么样去准备迎接呢？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我们不会是最受欢迎的那一位，你可能将永远不会得到 Employee of the Month， 或者是甚至你可能会为着你的信仰失去你的工作，失去你加薪的机会。我们跟小朋友，应该不要叫他们小朋友，对我们的年轻的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在学校所面对的许多的冲击，做父母的预备好了吗？在真理上扎实了吗？要如何以上帝的公义以及他的慈爱去面对去教导呢？这都是我们要先认识上帝为耶和华，耶和华以后方能做的事。因为在耶和华里面，我们知道他有丰盛的慈爱，可是他有丰盛的真实，在那真实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可能坦然并且带着那样一个勇气去面对接下来基督徒可能所要面对的迫害，或者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是安居在我们家中，然后觉得说就这样子就好了。我们的信仰现在其实是蒙上帝的恩典在炼境当中，我们相信的有多深，我们相信的有多真，这是非常在这个时刻我们得回到上帝他自己本身向众人所做出的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所以当我们唱耶和华，或者说我们祷告耶和华神我们的父神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我们可以带着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所有大功，在他里面已经有那能力，能够在圣洁以及在生命上我们有能力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个知识在生命当中实践，不只是对着世界的所有败坏产生一种观察以及非常准确锐利的评论，而是也带着上帝所向我们展现的那样的恩惠以及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我们能够与我们的邻舍，我们愿意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能够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够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既慈爱又公义。但愿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已经是从恩典当中我们是毕业生，那同时间我们也要认识到已经没有什么不是被基督的宝血所赦免的，也带着这样的一种认识以及智慧，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名字，也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是那要拯救他百姓脱离罪恶进入光明进入荣耀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阿爸父，感谢神，确实是你的恩惠足够，超乎我们所需所求。而上帝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相信，让我们在相信当中，确实是以我们的行为来展现我们对上帝你的相信，也让我们深切的将神你的自己所向我们显明的这名字 能够烙印在我们的心，使得我们能够向我们的神，既是圣洁的，我们也是圣洁的；既是怜悯的，我们作为神你的子民，作为你的孩子，也是有怜悯的。求父上帝，你就施恩典，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确实了彰显了上帝你的爱，同时也感谢神，你将你的这样一个烈怒确实是倾倒在你的独生爱子上，使得我们能够也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我们成为在成为你那圣洁的子民，并且能够现在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也就是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力量，我们能够去活出上帝你那丰盛的真理。我们希望能够爱你，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灵魂能够苏醒，能够来爱你，也但愿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你为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感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喜乐，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如此祈求祷告感恩，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